也许你今天的同在是这样的丰富实在。哦，圣灵啊，我们谢谢你在我们当中动工，开启我们这个意象、异梦、预言的门，求你来激励我们的心，渴慕这样的恩赐。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现在是第二堂课，我们这堂课当然再重复一遍，主要是为基督徒来预备的，因为我们是要与圣灵同工，你必须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圣灵内住啊，这些预言、异梦、异象的恩赐能够正常的发挥嘛。啊，我们也过去也上了几次这样的课，这些材料都在网上，笔记呢其实跟过去几次也大同小异，都在网上，去我们生命和灵粮堂都可以，再可以到别的一个小的 blog 那些东西都找得到的。我们今天会探讨一下这个异梦异象的种类和各种它的定义，因为这些定义和种类把它弄清楚后，我们就给自己设了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其实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也为了大家的学习嘛。我们知道说这样是我们要研究探讨的，这些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心里面就有非常的把握啊，就不会一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我们知道说在这范围里面是神所定立的啊，也是神所喜悦的，他要带领我们。那啊，我们上一节课也提到说我们会花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预言啊，在异梦异象以后再来探讨预言嘛。这样的安排也是有目的的，因为当我们从一个比较熟悉的异梦进了异象开始，然后再预言，我们会对这个圣灵运作心里面越来越有把握嘛。然后其实我相信很多人的生命中已经开始经历了很多这样的经历，只是大家平常没有想到说，哦，这个就是异象，可能你看到是一个很简单的图画嘛。哦，这个其实是预言啊，为什么？因为神把这个意念放在我们心里面，但如果我们确定以后把它讲出来，这个信心的行动其实就是化预言的行动，它的本质是这样子。现在我们回到这异梦异象来看，到底这异梦异象它的划分有什么划分呢？我们这里先来看看这个异梦异象的种类，然后才来定义。好处就是说帮助我们很快的理解这个定义，因为定义可以写得很长，也可以写得很直接很简短。所以我们这里先来探讨一下说到底有各种各样的异梦异象是怎么分的呢，然后我们再把它总结出来，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定义。那分清这个异梦异象当然是说难也难，说不容说容易也不容易，因为你很难用一个非常科学的人类讲的科学的定义来定义，因为这个本来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不过基本上讲就是说异梦，我们人是在睡觉，神志不太清醒，就是潜意识在工作。那异象就是说我们人是清醒的，那我们可以清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所以我们可以用当事人的注意力和天然自我意识的清醒参与程度来划分异象异梦。那怎么讲呢？其实它可以分成三种层次嘛，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还有一个忘我啊。我一直觉得这比喻很好，就像说我们信主了，我们可以进入神圣殿的内院了，但是从内院进到圣所至圣所，经历完全神的同在，这个神你整个人的灵里面的意识有一个进入神深处的那个层次的不同嘛。我想这也是可以用来划分这个意象的种类。比如说有一种意象叫外在意象，就是你完全清醒，然后意象跟周围的景物好像合在一起，没有特别的分开。这就像我们在神的外院从外院进到圣殿内院，开始看到圣所啊，神的同在开始彰显了。但是我们基本上个人不需要什么努力，我们只要认真这样看一下就行了。 所以叫做外在的意象。那这种常见的外在意象就当然包括灵界的造访啊，比如说有人见到耶稣啊，然后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嘛。然后特别是在耶稣啊，就呀耶稣那种啊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向他的门徒显现嘛，圣经上面就记了好多个，我相信没有记载当然更多嘛。然后当然也有包括天使啊，圣经里面更多记载的就是天使，单单是希律就好几次嘛，天使直接奉神的差遣来给你传达命令。然后当然有时候见到邪灵的攻击，邪灵有时候会现身，这个圣经里面记录的比较少。但是啊，从这个新约时代以来，单是从新约时代以来就很多历史历代的见证。那么外在的意象其实不仅仅包括这些造访，还包括灵界的事物，比如说有的人的眼睛被神开的，他可以看到各种灵界的东西啊，比如说以西结，他好像说站在那边说天开了，他看到天上的情景，神宝座多么的龙美似活屋，这样的就是好像就站在那边，他好像天上开了一个窗户，这个都是灵界的事物嘛。当然有些见到的这样看到灵界事物，有些是抽象，不一定是具象的，不一定是说它真实的情况，有些是具抽象的也是可能嘛。我个人认为说摩西见到火在荆棘中烧，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意象，不是说真的是一个火，那个火在烧，也有可能是真的，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不过当然除了这些例子以外呢，啊，不仅仅是视觉，也有从听觉的角度嘛。比如说，耶稣基督在受洗的时候，很多人虽然没有看到啊，那个鸽子像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其实有很多人也听到的声音嘛。还有因为还有就是说，那个保罗在大马色异象中，他看到耶稣。他知道是耶稣基督来造访他，但是别人他也听到这个声音很清楚，但是别的人有人听到声音是轰轰轰轰的声音，他听不清楚。当然还有一个是嗅觉，我们从嗅觉可以经历灵界的事物嘛。比如说有人有这恩赐，他找到一个房间，如果有邪灵的同在，他会嗅到一些像硫磺一样的味道，这是神特别给他的一个恩赐。但也有从触觉认识的，有人有时候在睡觉的时候感觉到天使触摸他，推他一下就要起来啊。比如说以利亚在他罗藤树下睡的时候，他就睡着了，天使就把他叫醒，也是这样，我想也是这样的经历嘛。然后第二个层次就是说是内在的意象，就是说在我们的意识中，神的同在越来越彰显，我们开始进入圣所当中啊。这就是我们的注意力从这外面周围的这个氛围开始转移到我们里面，开始完全要进入神同在，彰显神同在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不过呢，这个一位是这个意识的作用，它不是说我们眼睛一定要闭着，而是说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我们脑海当中，神要给我们放在里面的图像，所以是进入一个内在意象。同时我们也知道说，大部分人经历的意象其实就是这样意象，比如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啊，神就把一个图像，简单图像放在我们里面，这个也就是内在意象一个最简单的。其实啊，这个大家经历是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嘛，比如说我们突然间觉得想为某一件事情祷告，我们祷告习惯闭眼睛，对不对？但还没闭眼睛的时候，心里一迫切开始祷告，头脑中开始已经出现一个图画了。我想大家一般都是感觉，只是平常我们没有觉得说这个就是意象，其实是这个意象的开始嘛。啊，然后你闭上眼睛，你会觉得说这个图像越来越清楚明了，我想这就是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了。第三个就是忘我， 就像我们进入到这个至圣所当中，已经被神的同在完全的笼罩在当中了。我们完全啊，100% 完全啊，集中在神的上面，就是忘我们。你好像都忘了周围的东西了，你甚至不觉得周围的东西已经存在。你进入这个魂游向外，就像圣经里面记载的，比如说彼得在祷告的时候，他进入魂游向外。这意思他整个人融入意象当中，他已经忘了，暂时忘了自己天然的身体的意思了。当然如果我们做梦，其实也是这种完全的魂游向外嘛。其实还有很多种的方式啦，那我们迅速的来探讨一下。比如说你可以从这个图像的多寡来分类，有的意象是只有一个图像，有的意象叫看电影。那在看简单图像的电影之间，我想是大部分人都会经历的。然后第二就是以我们参与程度来看，什么意思呢？有的意象或者做梦就等于看电影一样，你坐在那边不动，在灵里面好像不动，他在你面前就这样晃一个图像，或者像电影晃过，你不需要怎么样参与。但有的意象或者意梦是我们在里面追追打打哦，打打杀杀，或者是征战，或者是宣告神的福音要传到哪里，各种祷告，有祷告，有各种动作，这些我们都大家相信都很容易理解。然后有一种比较大家平常不太注意到也比较少发生的，就是说以我们的灵跟身体的分开程度来分类。那什么意思呢？其实大部分的经历我们的属灵人都没有离开我们的身体嘛，但有些意象中或者有些意梦中，神会把我们的灵提到比如说三层天，或者到世界各地去经历一些属灵的经历，传递一些信息嘛。然后这些大家比较少，但如果做一个先知性的器皿有呼召，这种经历应该不会是说少见。当然也有说我们肉身直接被提的，灵魂体都直接被提到另外地方，圣经里面有记载，像腓力他整个人就被提到从一个地方本来做工好好的，突然间提到一个旷野见一个那个太监，其实非常重要的太监，然后帮他解释圣经，甚至就受洗，然后他就回到那个又到新的地方去。从这些异梦异象的适用的范围来讲，也可以分成个人、地区，还有整个国度性的。个人就是，其实大家注意说，我们操练的时候，大部分的异梦异象其实都是跟我们个人有关系的。啊，除非你是有一个在为教会代祷呼召，你会开始有为教会代祷的异象异梦。如果你是国度性的代祷者，你也会开始有国度性的异象异梦。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跟我们个人的呼召有关系的。你可以一直去求说，哦，我要一些国度性的异梦异象，但是这主权完全是在神的。时候到了，或许神会给你，那或许神也没给你。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凭信心求，但是主权是在神的。然后以异梦异象的内容来分类，那就更多了。然后大部分的异梦异象其实跟预言一样，这是关怀造就劝勉，这使徒行传这是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然后所以啊，经文刚才跟刚才那个讲的一样，就是大部分的异梦异象跟预言都是个人性的，都是安慰造就劝勉。这样的话就给大家定一个框架。然后因为很多人齁，有时候人家找我解释，那我给他解释完以后，帮助他解释供他参考以后，他就说，诶，那这是不是国度性的呢？因为他还觉得是好像是有国度性的一层面。但我就说或许吧，但是至少在个人性层次是神要指引你进入国度性的阶段所以是这样子。然后有些异梦异象是属于启示性的、教导性的。而且启示性教导性的异梦在圣经上也是有很多例子，它其实是帮助我们认识真理，那不是叫我们说写圣经以外的真理，所以大家是要小心嘛。特别是我们已经有整本圣经已经写下来了，神是带领我们认识理解其中的真理，他一定不会再叫我们写 一本圣经以外什么真理。所以如果有人啊自己又写了一本书说这是圣经以外的启示，那肯定是不太对的，你知道吗？因为如果神给他启示是来自圣灵，那圣灵的目的是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认识耶稣基督嘛。所以如果你有一梦一象的这样经历，其实是说神帮助我们生命成长，然后带领我们做主工，认识圣经真理啊，就这么简单。当然有些一梦一象还有预言是有指导性的，比如说带领神在我们生命中某个关键阶段带领我们要怎么做，下一步怎么做。但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祷告遇到困难了，神应允我们，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自然的对待嘛。如果我们平常不求，但突然间有一个一梦一象告诉我们要做一些别的事情或者扭转方向，这个我们就要小心了。当然这也是一梦一象的目的之一，就像我们在第一堂讲过，是如果我们一直偏行己意，不听神的平常各个方面别的方面的指教，神真的会在异梦中再一次或许是最后一次提醒我们说你前面是一个陷阱，你要悬崖勒马。像类似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类的目的常常是把这类意象常常是指引我们回转归向神，我想这个一定是没错的。但是如果是只是指导我们生活中一些具体的运作，比如说明天要不要买这股票，有或者是你要做什么买卖啊，要不要与这个人结婚啊，啊，这些有时候叫小心嘛。那我们会教大家分辨说怎么样去对待这一类有指导性的异梦异象，我想这个是比较实际的。然后另外一种就关乎我们的事工了，因为我们事工是与圣灵同工，那与圣灵同工当然是听圣灵的指挥了。那通过圣灵指挥就意思说圣灵会把一些信息传给我们，要不然我们知道怎么做，或者我们知道说我们领受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必定是说我们跟圣灵之间有一些因着同工而来的互动，那这个互动其实很多时候就通过异象异梦或预言来印证表达。当然还有很多比较国度性的先知性的事工需要很多代祷征战，那这些人他们异梦异象预言是他们的每天都必须要应付的那种工具，然后他们就是靠这个来服侍神的。所以这些人特别要操练，要特别精深，要特别对异梦异象预言有一个非常完整而且非常深刻的认识，否则你的侍奉就没法有果效。所以很多人我想一开始确实有国度性教会性的代祷者先知侍奉的异梦异象，但是由于缺乏一个教导，他们既不完全也不深刻，他其实就很难同工与圣灵同工。如果你仔细看看但以理书还有这个启示录上面的异象是这样的深刻又这样的宽广，他是整个人身心灵完全的与神同工，像这样的境界其实是一个我们那个先知性和代祷者侍奉的人都要进入的一个境界嘛，因为在后的要在前。那如果从这个异梦异象它的是否象征抽象的角度当然也可以了，比如说大部分的异梦异象我们要记住大部分的异梦异象是个人的而且是象征性的，我想这样对理解的话就比较容易。因为很多时候解释大家一个很难的说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还只是神给我一个比喻让我明白嘛。所以如果我们掌握这原则，就是说大部分的异梦异象是个人的而且是抽象的，那大家就会比较放心嘛。比如说如果是抽象的话就好像一个数学题放在我们前面一样，大家去做，那做错呢可能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圣灵会再跟你讲，因为圣灵是好老师嘛。那这样的话大家心里又更加平安，那不要对号入座。当然有时候是也有不少，虽然不到一半，我想有至少三分之一有时是真的看到一些真实的灵界事物，是过去现在将来都有可能的。这个随着我们这个异梦异象的经验的增加大家就会慢慢体验，像这些东西 是一个属灵的经历，你必须要有经历了，你才会真正的理解。我们上这堂课的目的其实也是给大家一个比较完整的从理论性方面圣经方面给大家立一个框架。那你也可能来上好几次课程哦，但是我相信每上一次课程通过这样训练，你会越来越理解说诶为什么会这样的定义，然后扩展我们跟圣灵同工这个方式，不一定说是境界，而是说沟通的方式嘛。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按它来源的分类，我们可以分成说哦，可以从神来的，从鬼魔来的，那从人来的。当然从人来的这个严格来讲它不是异梦异象，我们等一下会在以后几堂课会分享。但如果从神来的当然绝对是异梦异象，那如果是从二层天这邪灵来的呢广义上来讲我们也可以叫它异梦异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说，我们这堂课其实是研究从神来的异梦异象。那我们有一段时间会教大家怎么分辨是不是从神来的，但基本上我们操练久了，第一，因为我们常常操练神的同在，基本上是很少有从邪灵来的异梦异象，因为每天有神的同在恩典啊，这些是比较少发生的。然后有可能发生的是我们自己人的来的梦，因为白天太忙了，即使如果你为神做工很忙，你也还是会做人自己的梦。所以操练到一定阶段，你很容易分辨是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你已经我们以后有一个操练的课程会教大家怎么进入保持神的同在。所以从现在开始，如果我说异梦异象我指的就是从神来的异梦异象，除非我们是在辨别的时候我才会提醒大家。 OK， 所以差不多大家要了解说现在有好像真的有很多来源吧，各种种类。那我们怎么定义异梦异象呢？这是我个人的总结了，当然是仅是供大家参考，大家可以修正慢慢的认识说为什么这样子。异梦异象是内在属灵人接收或感知源于灵界之信息的属灵经历。首先它是一个属灵经历，其次它是我们属灵人利用属灵的感官来感知属于灵界的事物嘛。我们的属灵的听觉、嗅觉、我们的直觉都可以感受到、领受到这个，从图像、从声音、从各种属灵的感知来认识这个异梦异象。所以大家就明白为什么当我们明白各种各样的分类以后把它总结，其实它的定义就是很简单。当然这个定义也不是说是最完整的、最科学的，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开始，可以大家明白时刻记住说异梦异象这个运作真的是跟我们平常的人运作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又完全不同，主要是内在属灵视觉的运作嘛，因为它本来是从图像方面来感知嘛。但是我们也提到它已经运用到别的属灵的听觉啊、嗅觉、味觉，圣经里面有提到味觉嘛，就像让约翰吃那卷酥觉得有点苦，但也像蜂蜜一样。哇，这好像很复杂，但是在神里面它也有属灵的意义了嘛，就是先苦后甜嘛。所以我们在异梦异象的操练的过程中，其实这个感知会越来越灵敏。为什么你操练久了，有时候你一祷告你就可以领受到异象。比如说如果有时候为你是祷告同工，前面有很多人哦，那只要几位同工在场，那你怎么办呢？你必须很快的祷告，一个人3分钟，然后你平常操练熟了，神的意象就很快来了，你可以很快解释，然后又会把适当的预言传递，很快3分钟就完了，但是已经是可以帮助很多人了。所以这种感觉，特别我要提醒的是说，异梦异象中其实最主要的操练之一就是我们属灵的直觉。属灵的直觉是什么？怎么讲呢？就是说你看到这意象，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圣经上有没有根基呢？当然有根基了。比如说神的耶和华的眼光嘛，你 know， 神的目光巡视大地，寻找可以信任的人，可以为神国代祷的人。那神的眼睛看到那个地方，他就知道这个人心里怎么想，这是一个属灵的直觉。当然神的能力远远超过这些，但是你现在开始明白了吗？属灵的直觉其实是跟我们生命跟神的恩赐是有关系的啊。其实这个属灵的直觉也不仅仅是单单应用到异梦异象或预言上面。我相信我们很多爱主的人，常常服侍的人，他心里面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他心里面很容易知道这个人有时在想什么，或应当怎么做。这个其实就属灵的直觉嘛。属灵直接讲得更深一点呢，其实就是内在恩高的指引嘛。约翰一书上面讲，只有恩高凡事指教，所以这是考验我们属灵功夫。那从异梦异象的角度来看，属灵的直觉其实也就是解释异梦异象的开始，对不对？你一觉得说这异梦异象讲了什么，其实你已经在解释了。所以我们想一想这些方面，其实我们大家已经多多少少已经经历到这些东西了，只是平常没有把它系统的这样总结起来。然后异梦异象的定义，第二个就是说它的信息可以是真实或的啊，可以真实或者抽象的灵界事物，这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当然真实的灵界事物也包括是真的到天堂去看啊，或到地狱去看啊，这是神给我们特殊的经历。那经历到这些特别的恩典的时候，神是有目的的，你知道，我们要仔细想一想，因为天堂是很大的，甚至很多人的天堂的意象其实只是到天堂的外围，没有真的进入到天堂的里面。所以大家讲的时候，大家都好像天堂有些不太一样。那其实大家应该思想一下，为什么神单单启示一个人这个部分，那个人那个部分？其实你仔细研究一下，这些部分合在一起，它是互相的支持的，不是冲突的。而且神在不同时候启示不同部分，他是要明白，有时要表明神在不同时期做的不同工作。所以我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hint， 提醒一下，这样以后大家类似到去天堂去地狱，就不会特别着重于那些比较两者之间的细节，为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而是要想说神为什么要启示这一部分，那你就进入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启示一个渐进性的啊，跟国度性的工作是有关系的。然后这些异梦异象的定义以后，我们的第三，我们要说它第三个特点，就是说我们的天然的意识部分有没有被超越。这怎么讲啊？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外在内在一个忘我一个境界，就是说我们天然意识是不是被这意象完全的超越充满，还是我们可以边做事情边看意象。这个本身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呢，而是不同场合有不同的需要嘛。啊，另外就是说，当我们经历异梦异象的时候，我们自己天然人身体的反应也有不一样，程度有时在从没有什么反应到反应剧烈，这些东西其实都只是表面的现象。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说，如果恩高越强，我们天然人的反应是会越强的，因为我们肉身比较难承受属天的恩高。但是从操练的角度来讲，我们会教导大家如何减少这些不必要的反应，因为这些反应如果是不必要的，那就是不必要嘛；如果是需要的，那就是需要。那我们要这两者之间取一个平衡，如果可以不需要的，那我们就不需要这些反应；如果需要的可以帮助我们释放的，在特定的场合下我们可以教导大家可以接受。那我们这也或许会探讨一下是怎么找到这平衡啊。 另外一个我们也讲过，在一梦一象中，我们的参与可以是主动被动的。那主动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一梦一象中的一个互动比较深，那被动其实是说，就像在我们以前换一个图画，水彩静物画，或者是就是我们坐在那边一个定格这样放在那边，其实这样子神是有目的的啊。这样的形式也不是说你在面前换个电影，就是说这个内容比较多，图画比较少，也不是这么讲的。因为神完全可以换一幅简短的图画跟你讲无数的东西。你应该可以在上完这个课你会理解真的是这样子。而且我相信大部分人的意象其实只是一个图画，为什么？因为现在人实在很忙，你没有时间去特别去想。有时候真的比如说或者在服侍的时候这么多人啊，如果神在前面放一个电影，那你有时候就只能服侍一个人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熟悉了神，其实只是要稍微点拨一下，你就很容易知道，对，明白的意思。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新的一点，就是说一梦一象中经历的快慢其实不能用自然时间来衡量。比如说在一梦中，不是说你好像经历了一年嘛，或几十年，结婚生孩子了，到了天上很荣耀，醒来看，哦，你的太太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我想这像这是一个时间的长短，是一种心理上的距离，它不是真的。其实为什么呢？因为在灵界里面它是没有时间，这个天然时间的限制的。我们在天上是永远年轻的，所以最近我发觉我自己心态好像越来越年轻了。因为我觉得说我真的要变得越来越年轻，到我天上我要变得说年轻的不能再年轻了，永远不老了嘛。所以我今天就越来越高兴，就这样会喜乐，就说我们不是多活一天少一天，我在这是不是这样想，好像多活一天少一天，其实是多活一天就离永远年轻又近一天。所以这心态要变啊。我最近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只是神国扩展的一个传承，我们之所以在神国里面一部分，就像一个枝子长出来，是因为前面有人为我们开道路。但如果我们不做主工，不扩展神国度，这个枝子就到我们为止，那到天上不是好像很不过瘾，好像就是说勉强得救，你说只是做了一个点，不是做一条线。所以我至少说，那你这条线至少要两个点吧，你说除了你自己以外，还尽力扩展一步，或许你生几个孩子，然后我至少让孩子祷告，让信主，算是为神国扩展一点点工作。但是神给我们的这个使命不是这样子啊，那创世纪这样讲说我们生养众多啊。所以如果你意识到我们在神国里面这个传承的位置，你会觉得自己很重要。或许你自己觉得自己不重要，或者别人都认为你不太重要，但是在神眼中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是他扩展的一个部分嘛。但这个跟一梦一象好像没什么关系啊，不过其实也是完全很有关系的。一梦一象是活在神的同在中，如果你没有神国的意识，没有在永恒之中这个自己的位分，你很难经历一梦一象。你只是从一个好奇角度来去想去探讨一下一梦一象，而不是活在神的同在当中，这两个心态完全不一样。你要想一梦一象多吗？很简单的，你多祷告，多经历神的同在，你活在神的同在，你二十四小时活在神的当中，这一梦一象就会多起来啊。其实很简单，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也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就是神也是跟我讲，他是说这个一梦一象其实是一个祷告的邀请信嘛，还是要祷邀请你进入神的同在啊呀，所以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自己要选择经历的方式。那生活方式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不能强迫别人进入生活方式嘛，你要吃素，那别人要吃荤，那是他们的选择，但是你可以把这好处活出来，你可以活出这个与神同在的好处，让他羡慕。当然了，回到这个特点当中，这一梦一象当中的时代可以是过去、现在、将来嘛，有些是知识的原因，有些是智慧的原因，有些是指导现在的工作啊。同时在一梦一象中的距离也不是我们天然距离可以啊解释的，因为在灵界当中距离也是类似一种心理的感觉而已。 其实在灵界里面，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这是很多从见证上神的启示上可以知道的。那我们天然人当然神给我们受在这个界限，这个三维再加时间四维的空间中，其实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在这有限当中显示神恩典的无限。但是真正的灵界当中，我们是不受这时间跟空间限制的，所以在一梦一象中也很难用天然的距离来感觉来衡量说，哎，这到底多远嘛。最后一点我们也讲说，这个一梦一象的起源可以是来自神，也可以来自邪灵二层天。那我们再次讲一下说，我们这个课主要是研究从神来的一梦一象。如果我不讲，我只说一梦一象，那就是指从神来的一梦一象。那还有一个大家需要清楚的，就是说夜间的异象。圣经上面也提到夜间的异象嘛，这夜间异象其实往往是介乎这个异象跟异梦之间的。比如说你半夜是不是有时常常醒来，半梦半醒之间，你好像做梦，又好像在面前看了一个异象，清楚知道醒过来，但也知道自己正在做梦。我想这状态就是一个夜间异象一个比较好的例子。那你也当然你也很难清分，很难区分，说非常用人类最喜欢的科学的定义，说怎么定义什么时候那一点是异梦异象，因为没有必要嘛。因为你只要因为异梦异象，我们其实我们给异梦异象分类只是帮助大家理解，我们并不是要确切定义这几种类型。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的是异梦异象中里面神要传达的心意。你要传达心意，你去认真遵行，这已经够了。所以如果你开始钻牛角尖，要怎么定义，你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它是属灵的经历，你要用有限的属世的认识术语来定义一个属灵经历啊，一定不可能成功了。其实这个异梦异象经历跟圣灵运作，怎么去认识圣灵运作也是一样的。圣灵的运作是一个超自然的运作，你也很难用人的那个术语去理解定义。比如说一个人得医治，那你怎么用医生的方式来去定义说这个人如何得医治呢？比如说我们最近在探讨说一个 cancer free 没有癌症的一个地区，神的恩典，那请问你怎么定义这个 cancer free 呢？那我今天早上也在想啊，这其实从历世历代复兴来看，很多人癌症得医治。癌症的根源其实有两种，总结着一种就是我们天然身体生病，免疫力下降，然后细胞病变，是不是正常的？那这个东西其实只要我们通过祷告，神把那些癌细胞，用我们可以理解的话，神把这癌细胞杀死，然后提高我们免疫力，那我们这癌症就得医治了。那第二种其实大家常常忽略，就是说很多是因为邪灵的攻击附在我们这个癌细胞上面。但这不是，这是我总结历史历代各种见证大家讲的，当神本恩典彰显，这些邪灵被赶走的时候，这些癌细胞它自己也会死掉。这个是说从属灵的意义，有些癌症是这样来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定义这个 cancer free 没有癌症地区，其实就是说神同在的彰显，它不仅可以赶走这些黑暗势力，还可以修复我们的细胞。当然你看我讲了半天，到最后也没一个确切的定义，不过大家希望大家理解是什么意思。讲半天就是你需要圣灵的工作，那你癌症就会得医治。那这也不是大家要的科学定义，不过我意思就是这样子。我们通过分析总结各样经验，我们大概知道说这个圣灵的工作意思就对了。所以一梦一象是这样子，如果你太沉着于说这个怎么来这个怎么来，已经有点偏了。你最好是其中的意思是怎么样，然后你照着神的指引去做，已经成功了。 OK， 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这么多种类，其实是因为神这个一梦一象这个设计实在是太高明了，它有它很多独特的长处。我把它总结成一个 很简单一句话，比较长的一句话，信息容量比话语大，形式更自由，圣灵更有空间带领信徒经历发现神的爱，还有极大的智慧，体会活出圣经真理，引领我们走义路，归荣耀给神。它的独特长处是这么多吗？首先它的形式很自由，它可以抽象，它可以具象，那它也可长可短，有彩色，有黑白，睡觉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很自由。它可以有多重线索，人物、空间、时间、环境、情感，各样的布景、各样的情节都可以成解释的一个线索。后面我们会探讨如何解释一梦一象。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当我们去解释的时候，神让我们要猜谜语，其实是邀请我们去祷告，学会怎么顺服他的带领，所以是一个训练的过程。所以你看到一个非常难的意象异梦，你就知道圣灵要给你好好给你上一层课了。所以是这样子，没有什么是神的美意。就像一个老师说，哇，这个人数学好像不行，他给你一条相当难的课程，他当然是为你好，他就让你多练习。当然了，他的独特长处就是说他可以有多重的含义，因为他可以是抽象的，他或者具象的，但是他可以同时代表不同的东西。像启示录上七个教会可以当时代表在土耳其境内的当时的七个教会，也可以代表不同时代不同教会，也可以代表同一个时期，不是在当时是现在的不同种类的教会。很多人讲到无数篇讲到都是从这里面引出来的嘛，所以从一个意象可以引出多重含义。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解释异梦异象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就是说不能认为现在的解释是唯一的完全正确的。当然了，有时候意象是唯一的，而是唯一解释的。比如说你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你不会说现在觉得是很对，那过一阵子圣灵说，哎，不是啦，是另外一个，所以那你解释错了。但是如果从抽象的角度来讲，我的意思是说，比如像启示录七个教会，神在不同时期它可以引申出不同的意思，所以我们心里面要特别的小心嘛。就是说指导性的一般是比是唯一性的，但是唯一性的过程中它有一个渐进性的分层次的启示啊，慢慢大家会理解是这样。但如果是教导性呢，教导性的话有时候会是多重的解释哦，就是多重的启示。比如说这个七个教会的，在你人生的不同阶段，事工不同阶段，或者你会不同的亮光嘛。所以人家要不同说要多读圣经，导读圣经，他不是说啊，每一次有新的亮光就有新的真理，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360度来认识同一个真理，运用的方式，运用跟这个原理的高度不一样的，运用存乎这个圣灵的智力嘛。所以我们刚才讲这渐进式的启示就这样子，有的意象是关乎我们一生的意象，不同阶段它会不同解释，可能到老你才会整个意象完全解释清楚。所以就为什么我们要记录，因为你可以常常来探讨说，哇，原来现在到了新的阶段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一点，就异梦异象它要引人思考，突破我们的盲点。我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自己那个神学上的很好，系统神学都会背了，但是这些会背会教人都并不等于说你可以很好的运用，运用是带于圣灵的引导。所以异梦异象的好处，其实好处之一就是引我们思考，说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个真理呢？还是说还有一些亮光我们需要扩展，在真理里面有新的亮光，新的应用，原来这个也可以应用到这个。比如说单是一个神是爱就可以很多方面嘛，爱神爱人爱教会爱国家，你怎么从神的角度去运用体现这个爱呢？这就为什么很多人惊梦，如果你为国家代祷，神会给你一些爱的异梦异象，是关乎国家的。这并不违背神是爱的原则，但是应用的时候有很多新的亮光，而且这新的亮光成为我们服事的一个动力，因为这是神特别给我们的一个启示鼓励，这是神给我们的 Rhema，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在一分一相中有以下的特性，至少有四点，就是它有连续性。有不少一门一相是分阶段跟你讲，第一、第二、第三，一连串。比如说，有的人呼召的意象不是一个，而是分三个，常常有这样见证。然后有些是重复的，有些一门一相是在生命中不同重复的，有的是代表好的，也有代表不好的。然后当然也有阶段性的，就是说这些一门一相的内容之所以分段，有时候是分次性显明。是跟我们生命成长和服事的阶段有关的，所以它有些阶段性。这样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需要解释一梦一象的时候，有时候没法解释，因为可能时候神的阶段还没到，你还要需要别的补充，你才可以解释。所以我们要有耐心，也要记录。然后，当然最后一点还是要提醒大家说，它是很多一梦一象是象征性的，我们大家。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你慢慢体会到，其实上次操练，第一次操练的时候，很多人的意象都是象征性了。当然，我们上次有三个同学有见证，相信还更多说他们看到耶稣的头像，在这意象中，他看到耶稣的头部以上有不同方面。我们解释说，他有不同意象，不同的属灵意义啊、在我们上次录音有嘛，但是。后面的表层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上次我们确实是有经历耶稣的造访，只是我们没有真实的，神没有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眼睛真实看到耶稣基督的灵体在我们当中彰显。但是我们神把这些不同的意象放在我们当中，所以这是为什么它是象征性。OK， 我们那最后把这个一梦一象的本质总结一下，讲了这么多，定义了它，它到底它的本质，它的 essence 是什么呢？如果你能明白这些本质，其实你已经开始进入这个一梦一象这个水深之处了。第一，它就是神 Rhema 的彰显，一梦一象是。还有后面我们讲的预言，特别是预言直接就是 Rhema 的彰显，神要指引我们。然后第二，我们上一堂课也讲了，一模一样是神对我们这末世子民的应许，特别是对我们末代教会的应许。因为神他说他的灵要浇灌还有血气的引导一些人，引导那些啊人来归主，特别是对信主的这一些人呢，神特别要预言意象意来浇灌我们，就神的灵浇灌我们，让我们经历预言意梦意象，因为我们与主同工嘛。与主同工的关键基础之一说，你要听到神的带领，要不然你知道怎么做呢？特别是我们现在是要进入一个宣教的最后的阶段嘛，所以我们在世界各地有很多例子都说明说，圣灵确实在一门一象中向那些不信主的人，比如说阿拉伯人啊、回教的人的彰显，带领他们信主。所以很多都有这样的见证报告。其中富勒神学院在好几年前，他就有一个基本的数据说，27%穆斯林信主的原因都是因为他在一梦一象中经历神的带领，或者见到耶稣，或者天使，或者见到圣经。三分之一的人，约三分之一 是通过一梦一象的带领。我想这种情况或许已经过去这么久会越来越加剧嘛。所以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如果我们中国人要作为福音的最后一棒，要把福音传向回教国家，我们一定要至少对一梦一象有一定的研究，否则我们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一开始就比较难帮忙。如果你刚好碰到这三分之一的人，那你自己啊、甚至都不认可一梦一象，那你怎么向他解释呢？所以这是很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特别是你要像作为宣教士，你一定要对这个有理解。 啊，第三点就是说预言异梦、预言异象、异梦的本质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因为这是启示录十九章第四节讲的，预言中的灵异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必须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不是为自己的荣耀，也甚至不是为自己事工的好处，当然这是一方面，所以叫 ultimately 最后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我们解释异梦异象、操练异梦异象必须要达到的层次，这是最基本的，为的是荣耀神。从侧面来讲呢，你想要一梦一下吗？很容易啊，你就要开始侍奉祷告，你就会有。如果你只是说一个属灵的好奇心，我想来认识一下，或许你会有一些一梦一下，因为神要带你入门，但是你没法扩展，没法精进，因为你还是自己在玩嘛。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必须进入服事，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一梦一象一点呢，是神爱同在的彰显，因为神是爱嘛，他既然是神的 Rhema， 神一讲话他总是爱，当然爱可以用不同方式彰显，有时候是真的是说我爱你，当然有时候是给你指教一下提醒一下，反正都是神爱的彰显。耶稣基督也讲得很清楚了，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是准，我觉得是大家一个很好的应许，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想耶稣基督直接向我们显现，当然有时候是直接看到灵体，但更多时候呢是通过异梦异象向我们彰显。当然耶稣基督彰显广义上讲是可以算作异象的一种，但像我们刚才提到了，上一次操练过程中其实耶稣基督有造访，但是至少三个见证他是看到一个抽象的一个意象嘛。其实神直接跟那个人说话，你不觉得很奇妙吗？如果是直接看到真实的灵界事物，三个人至少那三个人同时看到耶稣基督站在我们当中，你想他的感觉会怎么样？他感觉很荣幸很高兴，哦，感谢主，我在还没到天上以前就见到耶稣基督，但除此之外应该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嘛。但是圣灵把这个耶稣基督造访通过三个不同的意象向这三个人表达，哎，你们要记下来哦，但是你可以对比一下，我说这三个人要记下来，就发现说，哎，神通过把一件事情通过这个抽象意象向表达不同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目的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也爱他并且向他显现，这显现不仅仅是实际上的显现，通过异梦异象也是神爱的表现，也是耶稣的造访之一嘛。圣灵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引向耶稣基督。另外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异梦异象是圣灵恩赐运作的途径之一啊。我们讲的这预言、异梦、异象是圣灵普遍性浇灌的结果，所以一般的话我们很多人或多或少会经历预言、异梦、异象，但并不是说这些预言、异梦、异象总是在那边。圣灵九恩赐，比如说预言的恩赐，它会长期跟你在一起，而且是很容易就出现的，这是一个高度跟深度的问题。但无论怎么样呢，这个圣灵九恩赐运作基本上都或多或少跟预言跟这个异象跟异梦有关系，特别是跟异象异梦是作为根基型的。比如说你为人祷告有知识的原因，那请问这知识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很多时候它只是一个图像，就通过异象来表达。然后智慧的原因，有时你是做一个梦知道神要做某件事情，那你讲出来变成智慧的原因，其实它途径是通过一个异梦。我相信大家会理解，特别是在神这个对预言异梦异象应许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他要高某他的仆人跟使女们，那恩赐的目的其实又来服侍教会的嘛。如果不是服侍教会，神也不会给你恩赐嘛，恩赐是我们服侍的工具嘛。所以就更加为什么说明说是神要特别高某他的仆人跟使女们， 然后帮助他们运用这些恩赐。所以我们可以广义上来讲说，异梦异象是一个恩赐，但我们仔细来定义是说，它跟圣灵九恩赐是不一样。那从预言的角度来讲呢，预言从广义上来讲是可以说是一种普遍性的恩赐。比如说我们现在上课，等一下操练，突然间有一个人圣灵感动站起来讲一个预言，那我们在广义上想说，哎，这个人有预言的恩赐呢。但如果你要比较准确的来讲说，这个人有预言的经历，因为是圣灵那个时候那个特别的浇灌。但是如果你要说这个人有预言的恩赐呢，那至少他平常常常教会有服事，而且每次起来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神的话语，这个是恩赐的区别。所以从预言的这方面，我们要分辨是大家都可以有的普遍性的经历，还是说神特别加在这人身上的，这样大家就比较清楚。所以以后人家有预言，我们就轻易不要讲说这个人有预言的恩赐，其实说这个人有预言的经历嘛。但是如果说这是恩赐呢，那你从提到圣灵恩赐的高度，那我们就要不同的考量。所以最后一点就是说，因着这个异梦异象预言与圣灵恩赐九恩赐之间这样一个密切的关系，是它基础。如果神呼召你做代祷者，做先知性侍奉，这个就是你的看家本领。你不能说哦，神呼召我代祷者，却不太理解，也不精通预言、异梦、异象，那这样的话就很难说是一个。不能否定你有代祷者的呼召，但是我们可以很明确说，这个代祷者还没真的开始进入侍奉。因为我们特别是一个代祷者，其实是我们用属灵话解释属灵事情，那代祷者就是说用属灵的话做属灵的事情，代祷嘛。那你必须有这个方式来印证你这代祷者的呼召。因为民数记十二章第六节讲得很清楚，神说如果你是有先知呢，呼召呢，我必在就是一定是在异象中跟他说话，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跟他说话，神定义的。其实你知道吗，圣经上第一次提到先知是在哪一章呢？创世纪十五章，十五是代表恩典嘛，服事是恩典，讲的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先有异象，然后大概累了或者吃太饱了睡着了，有异梦。第一次叫先知就异梦异象，大家回去看。特别是为什么在梦中提到他的后裔要四百年在埃及中被压迫呢？其实神其实是暗示说，以色列人好像做梦被压迫了四百年，后来神的兴起先知，最大的先知死掉就是摩西了，但耶稣基督是最大的，摩西是耶稣基督的影子，把他带出来。所以你仔细看一看，是不是很奇妙？第一次讲到先知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他马上就有异象异梦啊，这是平常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一下子就带过去。但如果我们要研究异梦异象，我们必须从这角度来看。有机会我们希望能够再开一个课，探讨一下每个先知的先知性运作的特点方式，你会学到很多东西。以西结、以赛亚是我比较喜欢的两个先知嘛，一个是话语型以赛亚，一个是先见图像型。你从他们运作，如果你这样研究是内行看门道，哇，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圣经中有时候提到说，有的先知其实叫先见，有的先知就叫先知啊。一般来讲，如果一个先见的话，就是他的图像会特别多嘛，像以西结。然后如果是先知呢，像以赛亚，一般都是很多话语。但如果你常常仔细看一下的话，其实以赛亚书中他常常话预言的时候，他刚开始都是说他得到神的默示，然后就开始讲话语记下来。其实默示你看原文，它就是意象， 或许他可能就是一个很简短的图像意象，然后他就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恩典，然后一下子预言的恩赐运行，他就讲出来。但是并不等于说以赛亚他没有经历很极深的意象，比如说他看到耶和华神的荣耀坐在圣殿当中，他的荣耀遮盖整个圣殿，他是非常深的意象。所以事实上这个一个人去认，要我们认识一个先知性的器皿，如果单单从异梦异象和预言这个频率来讲，或许可以分他做先见的先知，但是当他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三者其实是很难分清的，他有不同形式出现。比如说撒母耳，他同时被称为先知跟先见，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跟第九章都讲到，而且撒母耳的恩膏是极其好的，圣经里面唯一讲说他的一句话都不落空了。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预言恩高确实是很高，但我相信他对异象的解释也一定很深，他对异象的解释也没出错，或许啦，我相信是有这样子。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异梦异象其实它有一个深层的目的的，神做事总是有一个目的的，神常常做一件事情不仅是指引我们现在这个事情，更重要的其实是要指引我们认识神的本身，我们认识神他的本身他的特质，才是神要指引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深层目的。就像你认识你太太一样，你不仅要认识他做事的方式，更加要认识他这个人他本身是什么样的人，要不然你都不敢跟他结婚。如果你只是从但是从一个人的做事方式应对谈吐来认识他，你没有心里这感觉说他这个人是不是心地善良，或者是说他特别温柔柔顺，你真的不敢跟他结婚吗？你只是看他表面，这像那个一个人上次讲说，你怎么能验证神爱你呢？你是问神100个问题，每次都提说 yes yes yes， 然后100个问题，那就是证明神爱你嘛。或者你怎么证明你太太爱你呢？是你问他100个不同问题，那每次都是 yes yes yes， 然后你就证明他爱他吗？不可能的。所以同样话就是说，我们经历这神异梦异象得到解释去做是很好，是指引，但最重要是说我们认识后面这个神的为人他的本质，这才是异梦异象的本质，我们要认识神。所以他真正的目的呢，对我而言呢，其实是在预备我们进入永生世界。因为异梦异象是属灵的运作方式，当一个真正活在异梦异象当中的人时候，其实他不是活在异梦异象，而是活在属灵属天世界当中，这就是我们所谓在地如在天方式的表现之一。现在可以明白什么是在地如在天吗？就是我们活在地上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我们跟神的沟通已经到了天上的层次，是神要我们经历的，不是我们要自傲，而是神要我们定义的，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经历，约伯记42章第5节。所以基本上异梦异象就是要引导我们思考，深层目的是体验神的同在，体验我们其实已经活在永生当中了。我们现在虽然还在地上，我们已经活在神的时间表当中，所以我们为人处事性情一定要改变。所以一个真正操练异梦异象的人，他的性情会越来越属天嘛，因为你会被其中的信息、其中的爱、其中这个本质所感染。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觉察神是灵，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敬拜他。以前我们可以从课本上认识，从圣经的字句认识神的同在，我们从理性上也可以同意说确实神同在，但是当你真站在一个异象异梦当中的时候，你会发觉说这是真的，神真的是灵，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你心里首先会起敬畏嘛，就像以 以赛亚在见到圣殿这种异象，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哦，我活在不洁的民当中，我的嘴唇也不洁。然后呢，但以理啊见到天上的异象，他整个人马上就要跌下去。不仅仅是因为恩高的同在，更重要是因为我们活在这带罪的肉身当中，承受不了天上的荣耀。所以种种经历就是说，这些异梦异象要挑战我们平常做事的理性。我们从小都要被教导说一定要想清楚，想不通再想，想清楚为止。想清楚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总结出一套逻辑的方法，从 A 一定到 B 最后到 C， 让你做事就有条理。但是这只是从理性的层次，我们从属灵的层次来讲，就是说神的荣耀超越这个理性，要不然就不叫超自然了。自然就是说它是理性的，或许你不理解大爆炸，但是我相信大爆炸也是非常理性的，因为是神的设计。如果是真的神的设计，因为我们现在认识只到了层次，不，无论如何这些理性是神定的，神有超自然的可以定义。所以我们跟神打交道，神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我们彻底的，把我们这个理性作为生命中的救命稻草，这个抓得紧紧，要松开。你不松开，你没法顺流圣灵的工作。我们上次也讲了，圣灵的运作其实是很多时候是从情感的方面来讲。情感的话很难跟讲道理的。有时候我问你说，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太太？说我就是喜欢。Fine， 只要你喜欢就好。我想圣灵的运作也是这样。我当然不是最好的例子，就说圣灵为什么要这样运作呢？因为他是神嘛，那你就顺服他，那就成功了。你顺服神就这样。所以为什么顺服圣灵献祭也是同样道理。当讲这么多，其实就是说一梦一象可以挑战我们的理性，让我们重新认识到神是灵。我们的理解认识都要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因为耶稣基督侍奉的模式也是很简单的、啊，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讲得很清楚啊，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要做的子也照样做，讲得很清楚。他的本质不是，也不是说耶稣一早上醒过来说，神啊，我下床要先迈右脚先迈左脚，他不是这意思，而是说他自然的活在这个与神同工的乐趣当中，他自然知道神下一步要做什么。那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人的自由意志没有关系的，我们是因为我们的自由意志顺服在神的这个超自然的计划当中啊，所以你必须理解是这样的。一旦你理解这个方式，很多异人异梦异象的解释就很容易了。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要理解是说，神国的服事包括异人异梦异象是不受我们属天世界影响的，不是有属灵世界影响，而是一个灵界的运作，神国的属灵的运作。我们这样子才能真的与神同工，就是我们看事情看到解决问题的时候，必须看到圣灵运作一方面。而且你越操练异梦异象，你会越来越降服在神面前，越来越顺服圣灵的心意，你做事的方法常常会大家跟想的不太一样，而不是说你一定不一样，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会在你的思路，这创造性的思维，其实创造性的看问题的角度真的跟人不一样。最后一个就提醒大家，就是说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五讲，觉悟来世全能，我们在地如在天，来世指的是我们永生嘛，我们现在活在永生当中的人，你会觉察到神的大能，你就越来越不会气馁，你想的问题越来越深，看的角度越来越广，因为你已经活在来世，就是我们永生当中。觉悟来世全能，觉悟我们这个世界上解决问题的方式跟能力要用神的方式吗？那你已经活，已经在地如在天，已经活在我们永生当中，活在神计划当中。大家要记住说，神对我们一生的计划不只是说从你落地的一瞬间到你回天的一瞬间的计划，他不是这计划，他计划只是说永生创世以前，创到回天家以前，这个计划才是神对我们真正的计划。所以我们来路上世界上走一回，比较时髦的讲，其实只是完成神对我们创世以前计划的一部分。 啊。所以无论如何，你现在在潦倒，在贫穷啊，你已经走在神的计划当中了，因为你已经走在神的计划当中。那是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带回天家的那个部分是我们信心，是我们的见证，不见得说你在世界上建立多大的事工，而在说你在，而是说在多么困难的当中，你依靠神的话语得胜，这个就是我们带回家的。然后至于你有什么样的事工，带多少人信主，只是成全我们这个信心的方式，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大家一想清楚，突然间就海阔天空，就说你真的是，你现在已经是，这就为什么说积财富在天上，就是这意思嘛。我们有信心的见证，有属灵的身量，这个是神让我们来世上走一回最终的目的。OK， 我们来祷告一下，结束，然后等一下我有一个简短的操练。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当中彰显你的荣耀。求你继续开我们属天的眼睛，更深、更多、更广的经历一项异梦预言的引导，准备我们作为合用的器皿，经历你快要到的复兴。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如果大家要走可以先走，我们会有大概五分钟十分钟的操练。我们请大家站起来，好，请大家把手抬起来，就向神举手。其实举手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当我们一举手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向神说，我们把心向你敞开。诗篇134篇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耶和华的仆人就是我们，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为什么呢？你们当称颂耶和华。称颂的动作是什么？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神的荣耀开始在我们彰显当中彰显，因为他是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山赐福祝福给我们。神的同在其实就是神的祝福。我们从上课一开始到现在一直经历神同在的祝福，所以我们相信大家现在自己已经完全身心灵集中在神上面。哈利路亚。耶和华的仆人现在站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当称颂耶和华，在耶和华的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造天地的耶和华从宝座上赐福赐恩典引领意象安慰造就给我们，我们谢谢你。我看到有的弟兄真的很渴慕神，不仅会现在赐下给你异象，还会继续在异梦中跟你沟通。有一个姐妹啊，神已经听你祷告，她会继续在异象中开始沟通频繁起来，他会让你听你祷告，让你真的习惯这样的沟通，这是真的。有妈妈为孩子祷告啊， 神会继续给你启示啊，在异象中看到孩子的情况，可以比较实际的、有目的、有力的、直接的祷告。有先生啊，也开始要为家里的复兴祷告，神也听到了，继续来参与这个训练。神也要开启一条新的祷告之路，甚至要带领你进入这个教会国度祷告。我看到天要为你开，也是一个中年的弟兄。好了，差不多了，时间到了，让我们谢谢圣灵的带领，让我们继续这操练，坐下来，打开眼睛，凭着信心分享解释。我们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